使徒行传第九章。
咱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
对不起，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所在教会都得到平安，好上帝建立，凡事敬畏主，得到圣灵的安慰，人数的增加。
路加记载初代的教会怎么样继续的建立教会，神的国怎么样扩展。
路加记着讲，这教会初代教会怎样建立啊？继续的发展，
讲得很平凡，对不对？
一家讲了，跟他真普通。
他说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伊讲，大位的教会拢得着平安。
这个平安有可能不是指着外面都没有发生什么事。
这个平安并不是说外面都没什么事情发生。
你看初代的教会外面发生很多事。
因为初代教会外面发生很多事情。
我想他们讲的是里面的平安，因为信靠主而有的平安。
他是说到里面信靠主有的平安。
因为知道神掌权而有的平安。
知道上帝在掌权所得的平安。
心里面的一种安息。
心里面有安息。
他说被建立。
他说得到建立。
神总是在那样的里面建立我们。
上帝就是这种环境来对建立咱。
圣经里面好几次让我们看见，当神提到他所要建造的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常常都提到平安，提到安息。
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在建造伊伟大的工作时，拢讲到平安、安息。
比方像哈该书提到，神要建造他的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
哈该书来对讲到上帝要建造伊荣耀的殿，未来的荣耀要赢过以前的荣耀。
然后就讲一句话说，在那里我必赐平安。
然后就说，在那里我要赐平安。
所罗门建造圣殿呢，是圣经用来代表教会的建造。
所罗门建造圣殿是代表教会的建立。
在那个工地，你如果你的房子在那个工地的旁边，你不会嫌它吵。
如果你的厝拄啊伫伊即个建造圣殿的工地边啊，你袂感觉真吵。
因为那里不会有凿子、斧子、锤子的声音都不会。
因为无迄种铿铿锵锵的声音。
圣经有好几个地方提到像这样的事。
圣经有几耐所在讲到这种的代志。
所以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
所以大卫的教会拢得到平安，得到建立。
这里提到他们凡事敬畏主。
因凡事敬畏主。
这个是教会增长的秘诀。
这是教会当成长的秘诀。
有的人好像不是这样想的。
有人因并不是这样想。
他们觉得只要教会增长都是对的。
伊感觉只要人数增加，你就对。
这里提到你要先凡事敬畏主，我想那种增长才是对的。
但是伊家讲你凡事爱敬畏主。安尼教会人数增加才是对。
当然，后面那句话很要紧，蒙圣灵的安慰。
但是后边个一句话嘛，真要紧，就是得到圣灵的安慰。
其实教会一直有神的同在在那里。
就是教会一直有上帝的同在的呀。
能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建立。
人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建立，
人数就增多了。
人数的增加。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台湾的教会。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到台湾的教会。
我们这个系列讲教会的历史快要结束。
我讲到这个教会历史，特别结束了。
所以我读两三处经文跟教会的建立有关系的经文。
我要读一挂经节是跟教会建立有关系。
另外一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来看以弗所人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二节，
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第十字架顶独别这个冤仇，就借着这个十字架，让两边归做一体，跟上帝和好。
保罗在那个时代讲的两下，是指的犹太人跟外邦人。
一共的两边是讲到外邦人加犹太人。
对今天而言，我们可以包括所有的人。
对今天来讲，是所有的人拢归做一体。
也许有一个人平常就是你讨厌的人，可是他有可能也会出现在教会里面。
可能一个人真讨厌，但是伊平常嘛出现伫教会。
你不要说如果他在天国里面我就不要去，
你不能说如果这个人在天国我就不要去，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而且来传这个和平的福音，给恁远远的所在人，然后较近的所在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因为咱两边借着伊和这个圣灵所感动，通进到这个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安尼，你唔是做外人，做人客，是甲圣徒同一个国，是上帝厝内面的人，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而且被建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面，有基督耶稣家己做厝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大帮拢靠着伊联络的真合适，渐渐将这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你俩靠着伊当这被建造将这上帝借着圣灵徛起的所在。
以弗所书特别在讲到教会的真理。
以弗所书特别讲到教会的真理。
这些话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式。
所以这位是讲到教会应该有的款式。
再看诗篇46篇。
咱来看诗篇46篇。
诗篇四十六篇。
诗篇46篇第四节。
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有一条河，伊的开叉和上帝神欢喜，就是至高者所徛起圣的所在。
就跟以弗所书讲的一样，教会就是这座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所在。
教会就是这座城，是至高者所徛起的所在。
所以教会最主要的意义，不是一群人大家关系很密切，或者得到医治，或者是别的。虽然包括这个，可是教会最主要的意思是。有神的同在居住在其中。
教会上要紧的意义就是有上帝同在，唔那是讲哦，咱大家关系真好，有人得到医治了呢。
事实上，有神的同在才会有医治这些别的东西。
其实有上帝同在，才有医治甲别的代志发生。
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有没有这些医治来确认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
当然有当时我们也可以用到底有医治没来快点说是不是有上帝同在。
可是我今天读这一节圣经是看前半段的一句话，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
但是我们注意这一节圣经说有一条河，它的开岔和上帝城欢喜。
圣经讲到河，可能是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
圣经讲到河，是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的同在，
就是他对咱讲的上帝同在。
有神的同在，人聚集，你就会发现越来越丰富。
有上帝同在，人聚集，你发现就越来越丰富，
人也会越来越多，
人也越来越多。
就像人类聚集在河边，慢慢就成功。一座城市一样，
你看人开始拢是踮伫河边，然后渐渐的变做一个城。
因为我们很多的生计跟水，分不开。
因为咱的生活甲水无法度分开。
在属天的生命也是一样，
属天的生命嘛是同款。
地上的水是用来代表天上的生命圣灵的，
地面上的水是代表天顶的圣灵，天顶的生命。
当有圣灵运行，有神的同在，慢慢就会成功。一个基督的身体，
有圣灵的运行，有上帝同在，对造就一个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圣经有说出它是一座城，
所以圣经讲它是一座城，
圣城新耶路撒冷，
圣城耶路撒冷。
所以这一条河，当它分岔的时候，就会让更多的人得着。
所以呢，这条河有开岔时阵，就好更加多人得着。
可能会慢慢建立起更多的城市来，
慢慢的建立更加多的更多城。
教会也是这样，
教会嘛是安尼。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点台湾的教会。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到台湾的教会。
上个礼拜我提到在台湾的宣教工作。
上礼拜我讲到台湾这个宣教的工作。
从最起头，台湾被荷兰被西班牙统治。 那时候就有一点宣教的工作。
古早这个西班牙、荷兰统治台湾，那时就有宣教的工作。
那个时候比较多是原住民，
但是那时都是向咱这个原来踮伫台湾遐的山地的人传福音。
似乎那个时候从中国来到台湾聚居的人没有那么多，
因为那时没那么多人对中国来台湾住，
逐渐有人来，
渐渐叫人来，
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称为台湾人的，可能有的他们会追溯到他们的祖先，也许300年前就到台湾来了。
当然中间有一些台湾人，你说我的祖先300年前就来了，
可是可能多半的人他们的祖先没有那么早就过来，
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我们的祖先没那么早来。
那后来逐渐的有更多的从中国来的人在台湾，
然后渐渐有一些对中国来台湾的人，
到了差不多150年前，开始有宣教士从英国，后来有宣教士从加拿大来。
150年以前开始有宣教士是对英国、加拿大来。
我们上一次提到，台湾的南部大致上是英国的长老会的天下。
顶个咱讲过，是英国的长老会哈派这个宣教士来台湾南部传教，
而台湾的北部后来比较多是加拿大的长老会的天下。
台湾北部遐宣教士是对这个加拿大的长老会来。
我们在北部的都比较熟悉马街，
所以咱拢较认捌这个马街。
从加拿大差派来的宣教士，
伊是对加拿大来。
南部有马雅各、有巴克里这些人。
南部有这个马雅各、阿个巴克里。
我们上一次提到，这里许多人，无论从加拿大来、从英国来，有不少人都是苏格兰人。
不管伊是对英国来，是对加拿大来，真侪人拢是这个苏格兰 Scotland 下来啦。
苏格兰在英国的历史上也受过许多的侵侮，许多的迫害。
这个苏格兰呢，伊的历史上嘛，得到真侪得到人的欺负加这个逼迫。
当然，他们现在跟英国合成一国，所以苏格兰人我们也称他是英国人。
当然，伊现在呢，加英国合作一国，所以咱称呼这个苏格兰人，那么讲伊是英国人。
其实我们受苏格兰人影响蛮多的。
咱受这个苏格兰人影响真多啊！
我不时的看见有姊妹们穿苏格兰服装，
因为我时常看到咱的姊妹穿这个苏格兰的衫。
昨天我刚看到一个召会的姊妹进来，希望我们有人为她祷告，她穿的衣服就是苏格兰那个花格子的衣服。
昨有一个召会的姊妹来，伊唔嘛咱为伊祈祷，伊穿的衫就是一种有格啊，像苏格兰人的衫。
蓝色有红色，好像在里面。
刚才我拿些红色，
是不是有白色？不过那个在苏格兰他们是男生穿的，
不过在苏格兰是大部分人穿那种衫
裙子，
阴晴滚。
你在电影上也许你看过，
可能你在电影没看到。
你现在去英国有时候还会看到这样的人，
你去英国现在也看到。
苏格兰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苏格兰是真了不起的民族，
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有苏格兰的血统，
真多宣教士他们都有他们的血统。
我想我们东方人欠苏格兰人不少，
所以我们是在欠他们的债。
这些苏格兰人他们的名字常常会有 Mark 这个字在里面，所以早期有许多宣教士中文名字都取姓取的马，
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有 Mark 这字在里面，所以早期那些宣教士他们学好这个中文的名字都姓马。
我们以为他们都是堂兄弟跑到台湾来宣教。
我们两岁他们都是那个东兄弟招来台湾宣教。
从那个时候以后大概有70年之久，台湾几乎都是长老会的天下。
所以呢，自那时开始，差不多70年呢，台湾是长老会的天下。
一直到今天，长老教会仍然是台湾教会的柱石。
一直到今天，长老教会依然是台湾教会的九条。
经常在有神宝贵的工作从不同的长老教会里面出来。
上帝宝贵的工作拢对无同款的长老会出来。
他们在台湾差不多150年，也有许多的遭遇。
因在台湾150年嘛，都得真侪代志。
这些宣教士刚来的时候，早期，他们历经台湾人的迫害。
这些宣教士早期来台湾时阵呢，受到台湾人的逼迫，
有的甚至因此殉道。
为人安尼死。
到了1884年的中法的战争，
但是1884年中国跟法国正打休战，
教会也被台湾人说成跟是通敌的。
但人抓做教会跟敌人有关系，
所以也带来迫害，
所以被逼因。
再过十年，1895年的时候，又有中日的甲午战争，后来有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十年啊，1895到1895年呢，台湾全咧挂号日本。
日本统治的期间，其实教会也受过不少的迫害。
日本人统治台湾就是嘛，被逼教会。
在中法战争之后，
中国跟法国战争以后，
那个时候在台湾一个有名的领袖叫刘铭传，你记得吗？
台湾的领袖叫做刘铭传。
他在战争之后，他向教会道歉。
战争以后，他向教会道歉，
而且拨银10000两给教会作为赔偿，
而且提给教会呢10000两银做赔偿。
马杰用那个赔偿金重建了7个教会。
马杰用这些钱呢建立7间教会，
就是今天万华孟甲教会，
就是今天的孟甲教会，
新店的教会，
新店的教会，
大龙洞就是今天的大稻埕，知道吗？大稻埕教会，
大龙洞，大稻埕教会。
石靠，石靠是哪里？大家知道吗？
松山，
就是松山。
石靠教会，松山山教会。
要鸡笼，那个时代的鸡笼就是写鸡鸭的鸡，笼子的笼，鸡笼，后来才改名现在的鸡笼。
鸡笼教会。
还有和尚州，我不知道和尚州在哪里。
和尚州教会，
还有一个他不会读的叫巴黎笨，
巴黎笨教会，
那个到底怎么读？巴黎什么？可能就是淡水旁边这个巴黎，那个台语的字写成一个分寸的分，在一个土，读作笨。我不知道台语怎么读，有没有人知道台语怎么读？巴黎婚，我不知道为什么台语把它写成婚就婚，为什么要写成笨这个字？巴黎婚就是现在的巴黎，是不是？它早期叫巴黎婚，
巴黎婚教会。
台湾有一些名字蛮有趣的，就像我们这个天母，有人说天母这个名字是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们去问路，那个被问路的人说听不啦，后来就把它叫，他们有名字叫天母。
咱这个天母的名字是安怎好？就是讲外国人咧问路时阵，人家讲伊听无，所以听无就变天母。
这马街重建的7间教会，我刚刚提到的头4间，他们都建有尖塔，可能现在有的还在。
他都要讲诶，前4间的教会哈，因迄教堂弄一个尖尖的塔。
如果你有机会去观摩一下。那个尖塔上面绘着，那4所教堂的尖塔上面都绘着焚烧中的荆棘。
那个尖塔顶面有图是在烧的气派。
那是像摩西在西乃山遇见的何烈山遇见的异象。
这就是讲到摩西在何烈山看到的异象。
有的人觉得那个意思就是焚而不毁，因为在那里虽然荆棘被火焚烧，可是并没有烧坏。
有人感觉这个意思是说，你看那个气派红烧但是没毁坏，就是火烧没毁坏。
有人觉得神可能是要让摩西知道，神的百姓就像荆棘一样，其实是没什么用处的。
有人感觉可能是上帝爱摩西怎样讲，上帝的百姓一个己哈，拢亲像气派感觉没什么价值。
可是神却要宝贵他，
但是上帝宝贵伊，
而且即使他遇见火焚烧，却没有烧坏。
所以呢，虽然拄着火烧，但是不会烧坏去。
所以这些长老教会的教堂上面画的这个荆棘中的火焰中的荆棘，或者荆棘中的火焰，是要表明焚而不毁。
所以因讲这个长老会迄教堂所画这幅图哈，气派中的这个火烧的气派，意思就讲烧，但是不会坏。
这是长老教会100多年来在台湾的精神图腾，
所以这是长老会100多年在台湾的精神的代表。
虽然他们经历许多的苦难，可是神使他们站立得住。
虽然经过很多苦难，但是上帝让他们站在，
因为主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
所以主将教会建立在石板顶，阴间的门没办法跟游荡。
到1949年才有更多从中国来的 人，而且包括许多的基督徒。
1949年才有一挂中国大陆那边基督徒来台湾。
可是其实在那个之前，在20世纪的上半叶，已经有一些在中国的基督徒到台湾来宣教来布道。
但是其实在1949年以前，已经有一挂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来台湾布道。
可能比较多是原来沿海一带的教会，
可能是对这个较住伫海边去
教会来。特别跟我们只隔一个台湾海峡的福建，
福建省下来。
事实上，中国的教会在早期，在沿海一带有许多的复兴。
伫早期这个中国的教会伫海，海边去遐的教会拢有一挂复兴。
中国早期最有名的被神重用的一些教会领袖，好几位是福建人。
中国教会早期和上帝大大使用的教会，这个人是拢是福建人。
像建立教会聚会所的尼托生弟兄。
建立教会主会所的这个尼亚弟，
他们早期的同工王仔弟兄，
跟他早期的当工一个王兄弟，
都是福州人，福建人，
都是福州人，福建人，
就是福建兴化，还有另外一个后来神使用他，成为一个大布道家的宋尚杰。
后来有一个大布道家，宋尚杰，他也是福建省兴化那个所在人。
上是崇尚高尚的上，杰是气节节气的节，宋尚杰博士。
宋尚杰博士，
他不是神学博士，他也不是荣誉博士，他是真的去美国读书，读了化学博士。他
是化学博士。
这个人的故事很有意思。
这人的故事真有意思。
他从年幼就在牧师的家庭长大。
伊自细汉就伫牧师的家庭长大，
从小孩子就是一个布道家。
伊自细汉就是一个布道家。
可是后来他去了美国读书，
后来去美国读册，
受许多的苦，
受真济苦，
而且把他的信仰丢掉，
而且将伊的信仰抛不见。
可是后来神使他再恢复，
后来上帝恢复伊，
而且呼召他，
呼召伊。
但是他的个性大概是这样，本来就是很激烈的，
但是个性较强，
所以很快他就批评神学院里面的教授，
伊就批评新行业的教授。
后来他被关到疯人院去，
在疯关去这个精神病院，
一共被关了
150天。
约翰福音21章，他们补上的鱼有几条？153，他被关了153天。
一红关153天。
那是主后来告诉他，他要照着那个数目。他一辈子很注意圣经里面这些各种表号。
主大声甲讲，伊爱关这尼久，所以伊拢真注意圣经一挂，掠鱼啊，掠几只，代表什么意思？
他后来告诉人家，他在疯人院153天里面，把圣经读了40遍。
伊伫这个精神病院将圣经读40遍。
神教导他怎么样把圣经的各样的话，这里跟那里串联起来，然后成为一篇信息。
上帝教伊安怎将一挂经节合起来，会当讲一篇道。
说实在话，你如果受过一点神学训练，会觉得他的道的那种解析的方式实在是不敢恭维。
但是如果你若受一挂神学的训练，你会感觉伊一挂对圣经的解释真无法度接受。
最有名的其中一件就是他说那个判耶稣死刑的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说他是拉人拉很多。
伊讲迄个西门亚说迄个比拉多哈，迄个名意思是讲伊因为伊。有人真多。
他在美国读书，他明明知道那个是一个翻译的字。
伊伫美国读册，伊当然知影这是翻译的音。
可是你不能批评他，神那样高摩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能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被神重用来布道。
但是你无法度批评伊，因为中国历史上无人亲像伊，遐尼好上帝大大高摩哈。
他一生有很多的日子，他写的日记。
伊点了下日记，
他日记经过文化大革命，居然非常稀奇的一大半都会保留下来。
虽然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但是伊的这个日记大部分拢保留了来。
是失去之后又出现了，
是失去了又找到的。
他的女儿宋天真还宋天英，把他的 日记编辑成书，
伊个查某囝将伊个日记甲编做册，
你可以买得到。
你有哈多买着来看？
你看见他布道的过程，真的就像现代的启示，的使徒行传一样。
你看到伊个报道真亲像现代的使徒行传，
常常有瞎子得到，
青年得到医治，
各种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使人复活。
破病真重的人得到医治，死人国话。
他来过台湾，
伊来过台湾。
所以台湾。有过像这样的一些不同的中国的传道人来过，
所以呢，有几乃这个中国大陆的传道人拢来台湾报道。
可是除了长老教会以外，台湾其他的各个教会教派的建立还是比较多，在1949年之后。
除了长老教会以外，哈，台湾其他宗派教会拢是1949年以后才建立。
那一年中国的政权易手。
因为迄年中国政权，转咧有改变，
所以2009年去年中国庆祝他们建国60周年，
所以呢，去年是中国大陆庆祝因建立国家60年。
当时，从中国各省撤退到台湾有许多的人，
迄时呢，对中国真侪省呢，走来台湾的人呢，
其中也有不少是基督徒。
真侪是基督徒，
他们来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因来台湾的建立教会，
他们也顺便把各个教派都带进来，
嘛将各种的教派拢引出来。
台湾开始不是只有长老教会，
安尼台湾就唔是干那长老会那尼啊。
他们带来的教派包括了西方宣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的传统的教派。
因建立的有这个西方的这个宣教士所建立的那种传统的教会，
除了长老教会之外，还有浸信会，
比如说浸信会，
门诺会，
门诺会，
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
还应该有什么圣洁会、神召会，很多的教会，
圣洁会、新教会。
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信义会。
信义会，
信义会在英文的世界、西方的世界称它为路德会，就是在台湾他们称它为信义会。
西方的教会，称呼信义会是路德会。
除了这些西方的教派以外，至少有三个中国的教派也传到台湾来。
除了这些西方的教会，也有三种的中国的教会团来，
也就是福州人。尼托生弟兄建立的教会聚会所，现在叫召会，
就是福州这个尼兄弟所建立的教会聚会所，现在叫做召会。
还有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
就是中国本地人建立的教会，那个创立的人叫张林生，圣林生的那个林生，张林生弟兄。
这是中国人张林生建立的。
另外有一个你可能比较没有听过，叫耶稣家庭。
另外一个教会是耶稣家庭，
是一个静电营弟兄所建立的。
是这位敬典杨兄弟所建立的。
这些无论是西方的或者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各教派的教会，许多都是跟着国民党到台湾来的。
现在中国人的教会还是先锋传教士那些教会，都是对这个国民党来台湾。
可能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一向都比较支持国民党的政府，
可能是因为安尼，所以因一向拢较支持国民党的政府。
而长老教会就不完全是这样，
但长老教会唔是安尼。
他们原来并没有要反对国民党的政府，
因本来并唔是要反对国民党的政府。
可是后来发生类似228事件之后，
但是后来发生一挂代志，亲像228事件。
在228事件里面，因为台湾有很多的精英都死了，
因为伫这个事件内底呢，台湾真侪地势地有地势的人拢死去。
其实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也有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也死了。
其实呢，一挂是对中国大陆来了人嘛死去。
那我们已经讲过，因着宣教士所做的努力，所以台湾。有许多比较有知识的人，有许多其实是在教会里面的人。
因为宣教士的努力传教，所以在教会里面真多是有地位的人，
所以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基督徒的比例很高，
所以呢，那时在社会中呢，那基督徒都很有地位。
当时死的人有许多是在教会里面的人，
所以那时死去真多人其实是教会的人，
所以教会就跟国民党政府就有一点
所以教会才会开始跟国民党有一些对立的时间。
后来台湾逐渐民主开放，有了反对党之后，
后来台湾较民主啊，所以有反对党兴起。
长老教会就很明显的跟反对党蛮联合的，
所以长老会的真明显跟这个反对党联合。
可是这些从中国过来的讲国语的教会呢，他们比较支持国民党，
但是对中国来讲，国语的教会较支持国民党。
他们引用顺服圣经里面顺服执政掌权者的这样的经文来表明他们不同意长老教会所做的。
他们就说，因为圣经说我们要顺从掌权者，所以他们来表明他们反对长老会的做法，
认为教会应该专心传福音，不要涉入政治。
他们感觉教会要专心传福音，不能跟政治有关系，
使国台与教会形成稍微对立的局面。
所以这个国语的教会和台语的教会就稍微有对立。
其实那个时代国语的教会有一点是被保护的宗教。
其实那时一些国语的教会是受保护的宗教。
你们知道蒋介石的时代甚至不允许骊山有庙，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蒋介石的时代他不允许骊山有庙。
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立委说，在他那个时，在那个时代，蒋介石的时代，其他的宗教是被迫害的宗教，是弱势。
所以有一个立法委员就说，在蒋介石的时代呢，其他的宗教是受逼迫的宗教。
这当然说的有点过火了。
当然，安尼讲实在有小可较过分。
可是我觉得教会应该明白这个，而不要一味的认为，我们好像都是被别的宗教欺压似的。
所以教会明明这种事情不能感觉说我们都是受逼迫的。
当时的国语教会跟台语教会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有这些对立，
虽然那时国语教会跟台语教会在政治的立场有稍微对立，
可是经过几十年到了今天，
但是经过几十年以后到今天，
台湾的国语台语教会似乎情势有一点逆转，
国语跟台语的教会现在有也进行颠倒版。
现在有许多长老教会，他们更多的接受圣灵的工作，他们对于这些政治的立场并没有过去那么鲜明。
因为这块长老教会开始接受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的政治的立场并不那么清楚。
可是如果你看论坛报，看国度复兴报，你关心台湾教会的情况，你会发现现在有许多国语的教会，包括一些很兴旺的教会，他们都很积极的做政治参与跟社会关怀。
你如果看报纸，你就发现今天很多国语的教会开始比较多跟政治社会都发生关系，他们关心这些事情。
他们做当年他们批评长老会的事情，
他们在做当时他们批评长老会的事情。
单就这件事而言，我比较佩服长老教会。
那说到这件事，我感觉我较佩服长老教会，
因为他们当年那样做的时候要受很多的迫害，
因为他们那时这样做是要付代价受逼迫。
现在国语教会做这些的时候不是啊，反而可以在媒体上出现跟总统拉拉手啊，为他们祷告啊。
但是现在国语教会呢做这件事只能跟他很阳光，报纸会给看啊，跟上帝跟总统牵手拉拉手
替他祷告
太激动，
而不是像长老会当年发生像美丽岛事件这些，有不少人被下在监牢里面。
但是那时长老教会呢，因就是发生这个美丽岛的事件，真侪人都尴尬。
其实无论哪一边，我都不是很同意教会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感觉教会不应该是这种角色。
在旧约时代，那些先知他们会介入国家的政治。
古约时代，先知因诶关心这个国家的政治。
今天有的时候教会这样做，他们引用旧约的先知所做的。
现在教会一样的做事，伊就讲你看古约的先知嘛是安尼。
可是我觉得他们忽略了一些点。
但是我感觉因无注意一寡点。
第一，我们相信旧约里面的以色列国是到了新约时代是用来代表教会，而不是地上的国家的。
我感觉古约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的新约的时代，就是来代表教会。
就是连美国是清教徒立国的，他们也不能够用来代表神的国。
你看美国伊虽然是清道清教徒立国，但是因袂使代表上帝国。
真正神的国是教会，
因为真正上帝国是教会。
无论犹太人、外邦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得着人来得蒙救赎的人，
是各种民族得到救赎的人合起来。
所以旧约先知对以色列国说审判的话，在今天应该是放在教会里面的。
所以你讲先知对这个以色列国讲一寡审判话，这应该是对教会来讲的。
多半的先知都并不对外邦的国家说审判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先知一并不是对外国人去讲到这个审判的话。
虽然先知书里面有一些对外邦的审判的话，
当然有啦，先知书有写到一寡对因遐以色列国以外的人的审判。
那个多半都不是先知去那个国家讲，而是讲给以色列百姓听的。
但是先知并不是走去外国讲这话，伊是伫以色列对讲这话。
几乎只有一个意外，就是约拿。
就一个例外，就是约拿。
第二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旧约的先知都没有兵力的。
古早的先知无武力。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从来不会聚众行事。
就是因为组织一挂人来做什么？
他们不会发动群众运动。
因为安尼叫一群人大家做回来有什么运动？
旧约的先知从来不做这样的事。
古约的先知从来不做。
就是同一个时代有不止一个先知，你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联合去行动。
伊讲一个世界几耐先知，但是伊嘛未联合做啥物。
他们唯一的兵力是因为他们说神的话，他们神做他们的盾牌。
因的力量，因的盾牌是上帝，因对上帝对着话的讲。
第三点很要紧的，就在新约圣经里面。
就是在新约圣经来对，
无论主耶稣或者使徒们，他们从来不谈政治的。
就是主耶稣跟使徒拢无讲到政治，
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地方谈他们谈到政治。
你去看圣经，伊拢无讲。
他们那个时代，政府是有很多不公义的事。
伊迄个时代呢，政府有真侪无公义的代志。
保罗连一次都没有批评过他们，
但是保罗无一摆批评因。
保罗跟彼得甚至在受迫害当中，他们写的信都是叫人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
保罗跟彼得因在受逼迫时阵，因写批给人，拢叫人讲你爱顺从迄个顶面掌权呢。
所以我觉得教会应该只是传福音就好了。嗯、
所以我感觉教会传福音就好啊。
而且当我们涉入政治，甚至用圣经讲的神的公义来讲的时候，
你跟政治发生关系，然后你说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公义，
你会注意到教会就被迫只是注意那种所谓人权的问题，而并不太注意灵性跟道德上的罪的问题。
所以教会就去注意这些什么人权的问题，不注意这个灵性跟道德的问题。
一个有外遇的人，他可以升任政府的重要的地位，然后他可以起来为引用圣经提到要有公义，这是很奇怪的事。
你政府负最大官的人哦，常在话讲哦，咱爱有公义安怎啊？但是家己外边的查某人，
所以当教会跟这些扯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很难完全遵行神的道。
所以教会那个家人难常常你真恶，完全尊敬上帝道。
所以我并不觉得我们应该那样做。
所以我感觉咱唔通
你
做。
你也在这个教会，你可能很不容易听到我们论道跟，好像要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在做什么，政府有什么法令，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你大概很难听到我们讲这个、嗯、
所以你来在这间教会主会，你不会听到我在说、选举时你要选什么人，政府有什么法规，我们要怎么做。
一直到今天，台湾还是常常为了省级情节有争论跟对立，
但是一直到今天的台湾那个外省人跟台湾人中间就是有这个对立。
有的时候教会也扯进去，
有当时教会也有这种情形。
教会是最不应该扯进去的，
教会不应该有这种情形，
教会应该站出来成为一个见证，
教会应该站出来做见证。
因为今天在基督里，所有的人都重新定义了。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重新有一个身份，
种族、国籍、各样的区别，在基督里都重新定义了。
因为不管你是属于什么国家，还是什么民族的人，但是基督里面你都有新的身份。
我相信如果神的百姓很清楚的认为他是天国的子民，
如果上帝的百姓很清楚认定自己是天国的百姓，
他那么清楚的意识到 他像亚伯拉罕一样是在世上做客旅做寄居的，
已经清楚知道自己在世上是最人客最出外，
他们就不会为了种族的问题有这些争议，
你就不会为了这个什么民族有那个争论。
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
教会应该是这样，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因为是属天的百姓。
所以我喜欢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 C.S. 路易斯所说的话，
我在英国这个 C.S. 路易斯下的话，
他说种族的爱有的时候是最堕落的爱，
他说有时呢，这个民族的爱是上堕落的爱。
我再讲一遍，种族的爱有的时候是最堕落的爱。
他说民族的爱有时是上堕落的爱。
所以，希望我们都更像属天的子民。
所以，因为咱大家拢较参详这个属天的百姓。
我回来讲台湾的教会。
我过来继续讲台湾的教会。
浸信会。
浸信会。
浸信会自从建立以来，就是一个很注重宣教的教会。
因自开始就是真注重宣教的教会。
也许不应该这样讲，他们后来也经过一些变革。
当然，后来有一些改变。
可是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是浸信会的，你记得对不对？
但是咱知影这个滚刀宣教的。就是克里威廉，伊就是浸信会，
所以他们到东方来也是这样。
因来东方嘛是同款。
台湾早期当浸信会进来的时候，是宣教有宣教的热忱，也做出许多国效来。
所以来台湾遐浸信会宣教士呢，真爱传福音，阿妈做主的工做了真好。
台湾的浸信会比较多是从美国南方，所谓美南浸信会这个体系来的。
浸信会这些宣教士都是对美国南边的浸信会来，
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地方之一，
那是美国很保守的教会，
一直到今天还是，
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他们为了宣教也都很愿意摆上金钱人力，
他们奉献这个金钱人的力量来宣教。
我们今天我们常常用的用来做春令会、秋令会的营地，领头山庄是浸信会的营地。
咱春令会、秋令会那个营地就是浸信会营地。
下一次你们去的时候，去前面看那个钢琴，那里写着那是美南浸信会奉献的。
那个钢琴写一个美南浸信会奉献。
他们出来很多杰出的领袖跟信徒，
所以因有真好的领袖跟信徒
在台湾，
在台湾，
他们早期就买了很多地，
而且因早期买真多地，
所以现在很多浸信会都有自己的地，
所以现在呢，浸信教会拢有自己的地，
其中最有价值就在台大旁边那个淮安堂那块地，
上价值的土地就是在台大边啊，迄个淮安堂的地，
大概二十几年前，他们把那个地卖掉一半。
二十多年前，因将这个地卖掉一半。
后来盖了很多台大的老师宿舍啊，像这样。
去真侪台大老师的宿舍。
他们如果晚十年卖，可能会赚更多钱。
如果伊那卡晚十年卖，可能赚更加侪钱。
我的妻子是在浸信会里面，一位浸信会的牧师给他施洗的。
我太太是伫浸信会受洗的。
我第一次去的教会也是浸信会。
我第一次去的教会就是浸信会。
我们刚刚提到教会聚会所跟真耶稣教会，
他都说到教会聚会所跟真耶稣教会，
他们都在1949年之后在台湾都打下非常稳固的根基。
他们在1949年以后在台湾呢有真好的根基，
他们一个很注意生命的建造，一个很注意灵恩。
因一间是注重生命的建造，另外一间真正说教会是注重灵恩。
比如说在台湾有很强大的根基，
在台湾打很大的根基。
其实就人数而言，可能教会聚会所是次于长老会最多的教派了。
咱那对这个人数来讲，可能主会所的人数呢是第二名，长老会是第一名。
以前是浸信会，可是有点被超过了。
以前是浸信会，但现在主会所赢过啊。
如果你注意到，无论在台北、台中，有一些都市，真耶稣教会都有很大、很漂亮的教堂。
你有注意到台北、台中有一挂城，都是咧。真耶稣教会教堂拢真水，
他们注意圣灵的工作，都比较注意圣灵的自由，所以比较不遵循西方教堂的样子，所以他们的教堂多半是像公寓房子一样。
因注重圣灵的自由，所以拢无照西方传统建立教会模样，因的教堂拢是比较平常 一般迄种厝。
你走一号高速公路，从重庆北路下往北边往士林方向走，一下交流道就有一间，真耶稣教会在那里。
啊，你对高速公路落来，在重庆北路遐都一间真耶稣教会。
像教会聚会所，虽然后来很可惜，他们趋于闭关排外。
但是后来这个教会聚会所呢，因甲外边的教会无联络。
当然这几年他们有比较开放。
这几年有较开放。
也许会继续往开放的方向走。
我想他们继续往这个开放的方向去
走。可是就是早期他们出版的书还是造就了许许多多台湾的信徒。
但是早期所出版的书呢，造就最多台湾的信徒。
我自己出信主的时候，从尼托生弟兄的书得到很多的祝福。
我自己初初信主时，对你兄弟的书得到很多的帮助。
虽然后来我对他某一些东西我并不是都同意，
虽然后来我对他说的一些事情并不完全同意，
可是我还是有许多属灵的根基是这样 打起来的。
但是他的册给我打一些属灵的根基。
约翰卫斯理的传承的事工卫理公会，也在台湾有很好的发展。
约翰卫斯理所传下来卫理公会在台湾也有很好的发展。
他们一方面有卫斯理宝贵的产业，
一方面因为卫斯理的宝贵的产业，
一方面也得到世俗的帮助，
另外一方面得到世俗的帮助。
蒋介石的妻子蒋宋美龄是卫理公会的，
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帮助他，
所以好像卫理公会在台湾也蛮有钱的。
所以卫理公会在台湾也很有钱。
我听说阳明山养德大道不但有卫理福音营，好像连台湾神学院就长老会的神学院那块地都是卫理公会的，好像如果知道的没有错。
我听讲，这个阳明山有这个卫理的福音营，而且台湾新航营那个地嘛是属于卫理会。
在台湾不只是卫理公会是属于这个系统的，
在台湾唔那是这个卫理公会属这个系统。
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个教派叫巡理会。
你有听过巡理会？
还有现在借着张默松牧师很有名的行道会、
行道会。
还有拿撒勒人会，
拿撒勒人会，
这个都或多或少跟约翰卫斯理的寻道运动有关。
这拢跟约翰卫斯理的这个寻道运动有关。
也都在台湾有蛮美好的事工，
在台湾有很好的工作。
蒋宋美龄跟她的姐姐吧，宋霭龄，宋霭龄是孔什么？
孔祥熙，
孔祥熙的妻子哈，他们一起。都曾经在上海的时候，跟一位神的仆人，在中国的布道家赵世光牧师有关系。
宋美龄跟伊姐姐在上海拢，跟这个赵世光牧师有关系。
后来他们邀请他到台北来，开始了一个事工，后来被称为台北灵粮堂。
后来邀请这个赵牧师来台湾，开始建立，一间教会，就是灵粮堂。
我大学的时候。有几年在台北灵粮堂聚会，
我大学有几年在灵粮堂聚会，
我在那里受洗的，
我在那里受洗的，
是赵世光牧师给我施洗的，
就是赵世光牧师给我施洗。
受洗之后大概第二年他就被主接去，
第二年他就给主接去。
灵粮堂是1954年建立的，
灵粮堂是1954年建立，
跟锡安堂同一年，龙教师也是那一年到台湾来的。
因告诉马吉西尼来台湾。
三年后，他们邀请了寇世元弟兄在那里牧会。
三年要因邀请这个寇世元开始底下，启用教会。
人家称他为寇监督。
人称呼伊是寇监督。
如果年轻一点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也许你知道寇少恩是谁，那是他儿子。
伊的囝就是真有名的寇少恩。
1957年开始在那里牧会。
1957年开始。
12年以后，1969年，寇监督离开台北灵粮堂，去建立了基督之家。
1969年，这个寇监督伊离开灵粮堂去建立基督之家。
在当时是有点遗憾，因为是有点教会分裂，
因为教会分开。
可是后来也是美式两个教会都很好。
但是后来这两年教会拢真好。
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传道人。
有一段时间，因玲珑堂无传道人。
有一位徐龙执事在那里多一点负责任。
有一个技术底下负责。
1970年，他们从台北信友堂找了一位聘请了一位弟兄来做他们牧师，就郑昌国牧师。
然后因对台北信友 当邀请一个田昌国牧师去牧会。
那是我在灵粮堂的时候的牧师。
所以我伫灵粮堂先对这个田牧师的信仰教会。
到1977年，才由周神柱牧师接任。
1977年，主任家是这个周神柱牧师开始牧养教会。
就是很有趣的是，台北灵粮堂当时从台北信友堂找了一个人来做牧师。
这真有意思哈，就是灵粮堂是对信友堂邀请牧师去牧会。
可是现在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沈正牧师是原来是台北灵粮堂的会友。
然后呢，现在这个台北信友堂的牧师新牧师是本来是属于灵粮堂的人。
蛮好的，这和的分叉是神的真欢喜。
所以这条河的开叉和上帝下拢欢喜。
台北灵粮堂在周神柱牧师接。1977年接任之后，
周牧师1977年开始做灵粮堂牧师以后，
他就有心往更多接受圣灵的工作这样走，
有心接受这个圣灵的工作。
后来教会开始增长，
教会就开始成长，
大概增长到差不多800人的时候，
到差不多800人的时阵，
他们改建大楼，
因都
1996年
去大楼，
在和平东路的灵粮宣教大楼建成，
1986年。
1986年呢，就是这个和平东路的这个宣教大楼的起起来。
来，教会继续的增长，以后他们在木栅，有了一个灵粮山庄。
教会继续成长，因转来去木栅有一个灵粮山庄。
今天他们母会大概有超过7000人聚会，在全世界还有好几百个分堂。
因可能本身有2000人，全世界够
7000人以上。
全世界够真侪，真侪人，所以超过7000人。
舞会就超过7000人。
好，舞会就超过7000人。
他现在大概是台湾最有名的教会了，海外很多人都知道台北灵粮堂。
伊现在是台湾上有名的教会，海外真侪人嘛知影。
我回头讲1960到70年代，
我搁要来讲到1960年到1970年的，
就是全球性的一个包括台湾在内一个转换的时代。
因为这是全世界包含台湾拢是一个有变化的时代。
那时候有中东的局势，所以也带来石油的危机。
因为那时有中东的这个局势问题，有这个石油的问题出现。
以色列跟中东那些阿拉伯国家。发生六日战争，还有大赎罪日战争等等。
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呢，跟中东有这个六日的战争。
因为石油危机，所以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受影响。
因为石油的问题，全世界经济都受影响。
事实上，彻底的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模样。
全然改变这个世界的模样。
而在美国。也发生很多事情。
在美国也有很多事情发生。
性解放、毒品泛滥、摇滚乐的兴起。
性解放、毒品越来越多，还有这个 rock and roll。
撒旦教。
还有撒旦教。hippie。
还有越战。
还有越南的
战争。这些都把美国带到一个很低落的光景里面。
最后，美国的情形越来越害。
尤其年轻人遇见很多冲击。
少年人拄到这些问题嘛，真头壳疼。
有人认为那个时候，美国许多敬虔的母亲更多的向神祷告。
所以，美国真侪敬虔的老母，因都向上帝做做祈祷，
为了儿女向神呼求，
为了因的家里来向上帝呼求。
教会发起来的复兴，
这不是教会发动的复兴，
很可能是这些母亲们影响的。
我想是这些老母自己愿意这样起来祈祷。
在1970年前后，神开始在美国做年轻人复兴的工作。
所以，在1970年这个年代呢，上帝在美国做真侪圣灵的工作。
年轻人中间，
在少年人中间，
其中最有名的称为 Jesus People Movement， 就是耶稣子民运动。
有一个真有名的运动，叫做耶稣的百姓的运动。
他们穿着 T 恤，在那个之前，人去教会不会穿 T 恤。
那时因开始教会穿 T 恤，
然后用吉他，
用吉他的
弹诗歌，
弹这个西瓜。
但是在年轻人当中带来很大的复兴，
在少年人中间有大复兴。
好像那个影响所及，不只是美国，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台湾。 神都在年轻人中间工作。
而且世界各地，包含台湾，台湾上帝拢伫少年人中间做工。
我们夫妇也在那里有份。
我夫妇嘛是其
中。我们都那个时候是学生的时代。
因为迄时我拢是最学生的时代。
那个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台湾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候。
那段时间实在是上帝的学生，中间最尽最工作的学生的时代。
今天全世界各地的教会，一大半的领袖，无论是全职的领袖、代职的领袖，一大半的领袖都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的。
所以今天的教会呢，全世界教会诶，那些领袖拢差不多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在台湾的学生工作，应该上溯到抗日战争的时候。
在台湾的学生的工作，应该爱讲到这个跟日本的战争的时阵。
中国有许多学生信主，而且献身。
因为在中国呢，有真侪学生信主，而且献身。
当1949年撤退到台湾来的时候，
所以1949年中国大陆的人退到台湾的时候，
其中有一些年轻人也来到台湾。
有一些少年人也来台湾。
1957年，有几位年轻人在宣教士的鼓励之下，建立了校园团契。
1957年，有几个少年人在宣教士的鼓励和帮助，里面因建立这个。
校园团契，
学园团契，
在各大学推动建立学生的团契，传福音，举办营会，而且出版杂志。
因在各间的大学呢，建立团契，举办这个营会，出版杂志。
到1962年，各地的学生工作的联合成立了今天所谓的校园福音团契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1962年。大队这个学生工作在联合起来，成立这个学园福音团体。
3年内就有11个毕业生加入校园的工作，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3年中间就有11个毕业生呢，加入这个学园团体，成为传道人。
其中有8位都是他们之前曾经担任他们学校的大专团契的主席的人。
其中有8个是拢捌伫学校大学团体做主席的人，
其中包括一位我比较熟悉的，就是李秀全牧师。
其中一位就是李秀全牧师。
我是在他的营会里面，他做讲员的营会里面决志的。
我是伫伊最刚完的这个营会内面决志信耶稣。
他现在是华福会的总干事。
伊即卖是。华人的福音的这个总干事，
我有时候还跟他有联络。
有当时我跟他有联络。
所以，到1970年，学生工作进入高潮。
所以，1970年，这个学生的工作大大发展。
那时候有很多的同工。
那时有真侪同工。
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桌玻璃下面压了一张古老的照片，是那个时代校园的同工的团体照。
我办公厅的桌啊，遐有一张相片，就是迄时遐的同工，做伙翕的相。
周训光还这么小的时候，你知道谁叫周训光？周神柱牧师的儿子。
迄个周牧师的后生还佫真细汉，
4、5岁的时候，
可能4、5岁。
差不多那个时候，神在英国差派了一个弟兄到台湾来。
迄时呢，上帝对英国。找一个兄弟来台湾宣教，
剑桥的毕业生，
他是剑桥的毕业生，
他来台湾宣教，可是他申请到台大教书，
他一方面是呆呆教英文，一方面宣教。
我的妻子是他的学生，
我太太是他的学生，
也因着他得救，
因为他得救，
而且开始渴慕被圣灵充满，
而且心目和圣灵充满。
这位巴托生牧师他应邀在台湾各地的学生中间讲到，无论人家给他什么题目，他都讲圣灵。
这个巴牧师呢，真侪团体拢邀请人去讲道，不管伊去倒一个团体，不管人何伊什么题目，伊拢会讲到圣灵。
就我所看见的，我个人的认识，我相信台湾后来的灵恩运动，他是神所使用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
我感觉，比这个。台湾的兄弟最近的圣灵的工作，伊是一个真要紧的人。
你们都知道，他也是影响我最多的属灵长辈之一。
伊嘛是影响我上最这个属灵的长辈。
1975年4月，我的妻子经历被圣灵充满。
1975年，我太太好圣灵充满，
说方言，
讲方言，
很快就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带来一股复兴的浪潮。
真紧就影响团体人有一个复兴的情形。
很多人渴慕追求，
真侪人真羡慕来追求主。
其中有不少今天在台湾的教会界都是领袖。
其中有真侪人现在伫教会拢是领袖。
虽然当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进入那个圣灵充满的追求里面。
虽然迄时呢，并不是真侪人拢进入这个圣灵的充满来对。
华神的院长是我们当时在团契里面同届的弟兄。
中华福音新堂医院的这个院长，那时就是我们团契兄弟。
信义会台北真理堂的牧师杨立雅牧师也是我们同一届的弟兄。
信义会真理堂的这个牧师，那时也是我们团契兄弟。
那个时候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可是不知道要去哪里追求。
那时人好像两穷满，但是唔知道要去叨位追求主。
因为我们的辅导巴托斯牧师跟荣教师认识，也常常去那里聚会。
但是我的辅导这个巴牧师呢，伊甲西安东的荣教师认识。
虽然他是委身在林森南路礼拜堂，那个时候叫许昌街。
虽然伊本身是伫这个许昌街礼拜堂底下，但是伊时常去甲我靠讲道。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有的人就会去沟子口追求。
就是因为安尼，所以阮有的人就去搞啊靠西兰东追求。
后来带领我们在那里追求，而且加入他们，后来被他们差派去建立教会。
所以阮后来呢，跟因做伙追求，加入因中间，和因找去外面去建立教会。
当时全台湾有许多的青年学子，都在沟子口西安堂或者公馆西安堂追求。
迄当时台湾的真侪学生拢伫高阿靠甲公馆的锡安堂追求，
后来陆续在台湾各地有了锡安堂的分堂。
后来呢，台湾各地拢建立锡安堂。
有一段时间，台湾的许多大专院校的团契的主要同工都在各地的锡安堂追求。
有一段时间，这个大学的团契同工拢伫锡安堂在追求。
我们有的时候被邀请去做他们辅导，有的时候去他们中间讲道。
我当时阮去因中间讲道，当时做因的辅导。
包括政大、台大、
政大、在医学院、
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
阳明医学院、
阳明大
学、阳明东海大学、
东海、
中国医药学院、
中国医学院、
台北医药学院，我们有很多这些接触。
我们拢有接受，有接触。
在我们那个时代，有另外一个做学生工作做得非常的好的教会是。许昌街青年团契，
迄当时在学生中间吼，蛮最近好的工作是这个柯琼圭教会
青年团契。
青年团契，
今天是一个教会叫林森南路礼拜堂。
今天里都是这个林森南路的礼拜堂。
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在台北车站前面对面那里的许昌街。
因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在就是台北。车站对面那个靠墙，
吴永当老建立的系统，
就是吴永长老的系统。
那里出来很多杰出的年轻人，
因对下出来真多真好的少年人。
我们新竹锡安堂的江淑英牧师、San Jose的江秀琴牧师，还有好些人都是从那个许昌街青年团契出来的。
所以这个新竹锡安堂的这个江牧师加那个San Jose那个江牧师，拢是对这个靠墙街青年团契出来。
差不多一样，在1970年代，神使用另外一个团体对台湾教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在这个1970年的时阵呢，上帝使用另外一个团体对台湾教会有真大的影响，
就是白立德博士创立的学院传道会，
就是白立德博士创办的这个学院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我们过去有他们的同工在我们中间聚会，现在也有。
过去都有因的，刚刚来咱家主会，现在嘛有。
他写的四个属灵的定律，成为被使用最多的传福音的材料。
伊收下来四条属灵的路哈，这本册是传福音进入好个的一本册。
他的事工的一个重要的高潮是，他在1970年代跟格里汉博士和同工在韩国带起的复兴。
1970年，伊甲这个 Billy Graham 同工吼，伫韩国发展福音有复兴。
台湾也开始有牧者去到韩国去参访，
然后台湾就开始有一些牧者去韩国去访问。
1974年有一个牧师去参加那个访韩盛会。
1974年有一个牧师去韩国参加聚会，
他看见150万的韩国基督徒聚集在一个废弃的飞机场上聚会。
他看到有150万的韩国的基督徒呢，就聚集一个被放杀的一个飞机场的基督。
那大概在教会历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在同一个场地有那么多基督徒聚集。
第一派教会的史上有这么多人安尼聚集做会的基督。
那记录可能后来才被布永康在非洲打破吧。
当然现在非洲这个布牧师的工作已经超过这个韩国。
这个牧师他那么受感动，后来他有负担。回台湾，他就创立了祷告苗栗的祷告山。我讲的是戴义勋牧师。
所以这个戴牧师呢，伊去韩国看真受感动，所以回来台湾就创立这个庙的这个基督山。
他们也效法韩国的教会，很注意圣灵的工作。
因效法韩国的教会，就注重圣灵的工作。
后来祷告山在台湾的灵恩运动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后来这个基督山在台湾灵恩运动呢，有真要紧的角色。
我还应该提到另外一个宣教士。
我应该再讲到另外一个宣教士。
1973年，文化学院现在叫文化大学的基督教研究所，还有德生堂，他们聘请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来担任驻堂牧师。
1973年，文化大学的基督教研究所跟德生堂呢，邀请加拿大一个宣教士来做牧师。
我大二的时候，
就是我大学二年的时阵。
这位牧师叫柯西能，
是柯牧师。
他的母会是在温哥华的喜信会，
也不会是温哥华喜信会。
那个教会也差派了另外一位宣教士，就是到北极去的一位宣教士。今年我们的儿童夏令营，他们会听见这个宣教士的故事。
那个教会嘛，差派一个宣教士去北极宣告。
那这位柯西能牧师，他到台湾来。在华冈就是文化大学带起很多影响。
这个科博士影响这个文化大学真多。
他的学生里面，其中有一位是张启明长老。
伊的学生里面有一位叫做张启明长老。
他是太平洋关系企业的小老板。
伊是太平洋关系企业的老板。
因为柯西能牧师在台湾建立的教会成为以林教会，
这个科博士在台湾建立的教会叫做以林教会，
所以后来张启明长老建立的书房就叫做以林书房，
所以后来这个张启明长老的册房叫做以林册房，
他也成立了一个和善纳侍奉中心，
也成立一个和善纳服侍中心，
在后来台湾的灵恩运动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台湾灵恩运动呢有要紧的地位。
他们早期的同工好几位都是华冈出身的，
因早期这些同工都是对这个文化大学出身。
我知道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应该太肯定的叙述这种离我们太近的教会历史。
因为那个我的这个世代，虽然不应该先肯定来讲到现在这些历史，
可是我还是稍微提起，希望你有一点兴趣。
我刚才讲一挂，希望你有兴趣。
我刚刚今天讲的比较多是我们自己亲自见证的神在台湾的作为。
我头都要讲的拢是我自己见证的，就是。台湾的有上帝这个工作，
我想我也没有太从只是我个人的角度讲它。
我不是对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
刚刚讲的应该算是蛮客观的，
我已经客观讲
注意到全局的
专门讲到这个事情。
我知道可能有一些教会教派，也有一些是很要紧的，我没有提到。
当然有一些教会嘛，一些很要紧的事情我没有讲到。
可是谁能够把教会历史讲得完全呢？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把教会历史讲完全。
我们尽量这样做。
我不过尽量把讲得完全。
海天书楼出版的那一本很好的教会历史的书，《基督教2000年史》。
海天出版社出版一本册叫做《基督教2000年历史》。
在上面，他这样讲，那个编者这样说。
顶面有安尼有话安尼讲。
他说：“研究历史必须研究它的不同性。
研究历史，爱研究伊无同款的所在。
不只用自己这个世纪的眼光看观察人生。”
那用自己这个世代的眼光来观察人生，
也用各个世纪的眼光来观看，
也要用各世代的眼光来看，
这才使我们能在今天与过去相拥抱。
这样法都让我们在今天跟过去三年
研究过去，才能够拓广我们现在的眼光，
研究过去才有法度开拓更加宽阔的现在。
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 目的之一。
这是我讲这的历史的目的。
所以我们这一系列给它一个副标题叫做教会历史古今谈。
所以我讲的题目是教会历史古早到现在的谈论。
一位犹太拉比这样说，
有一个犹太老师这样说，
宇宙已经完工，
宇宙已经完工，
就是神创造的，
就是上帝创造已经完工。
可是有一个还没有完成，还在创造过程中更伟大的杰作，就是历史。
但是还有一个没完成，又完在创造过程更加伟大的作品，就是历史。
神为了成全这个宏伟的创作，需要人的帮助。
上帝为了成就他这个伟大的创作，他需要人的帮助。
他讲得很好，
他说得很好。
一方面历史是上帝的作为，
一方面历史是上帝的作为，
一方面有我们的帮助，
但是一方面要有我们人的帮助。
但愿神在他伟大的行列里面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在里面有份。
但愿上帝这个伟大的工作，我们在其中有份。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